很高兴啊、哦，我们现在下面这一堂课是 MS302，是华人教会如何开启有效的宣教事工哈。我们的讲员是玄耶稣亚牧师哈，那他是在1990年蒙主恩召，在1993到2008年16年间哈，他在北京服侍大学生团契。他在2009跟2015年这六年当中，他在北京地向教会当主任牧师哈。这期间他有开拓四间地方教会，并派遣十几名宣教士哈担当非洲宣教。他的教育背景是美国维吉尼亚州的神学院跟台湾圣光神学院进修道学硕士，现在是正道神学院福音神学院的教牧学博士生哈。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玄牧师。
啊，大家好哈。啊，我姓姓玄，叫玄耶稣亚。啊，刚才介绍了，那我们教会是在，我是在北京牧会，然后啊，我们那个教会是一个宣教导向的一个这样的教会，那我就啊，说是华人教会，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大陆的教会，就是如何能够开启这样的有效的宣教事工，啊，宣教呢不仅仅是神赐给我们教会的使命，也是教会的本相。就是神不仅赐给了我们教会啊，赐给了普世教会去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使命，也是我们教会应该担当的一个这样的本相啊。那么宣教呢，我们可以分成的有很多种分法哈。这个宣教的分法有好多了。那么我在这里就是最简单的分法就是。同文化宣教啊，然后是近文化宣教啊，再一个就是跨文化宣教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宣教的方法，一个是从文化的角度，从地理的角度，从空间的角度可以分，实际上是从那个时间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分。你比如说那个新移民来到了美国啊，来到了北美啊，我们向他去传福音的时候怎样呢？是同文化是吧？因为生长都一样，所以这是同文化宣教。但是如果是孩子来到这里以后啊，你像这些孩子在中国出生，然后到这里成长，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是，比如说大家说这样的啊，年轻人是1.5代，那么他们就有一点这样的，又有中国文化，又有一些这个美国的文化，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近文化宣教。然后再就是跨文化宣教了。从这个，如果他完全从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受教育，他们的文化完全属于美国文化了，这是可能是怎样的，也是一个跨文化宣教。对，从这个地理角度来说，你比如说在中国啊，我们在中国，在北京，像北京的人啊去传福音的时候，这是啊同文化宣教。但是你去到了新疆，他虽然也是中国文化，但是他带了一些很多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当地的文化，和这个大部分的这面的啊东边的这个中国又不太一样了。那么这时候它又是一个近文化宣教。但是如果你到了国外的时候怎样呢？它就是完全文化不一样了。那这时候就它就是一个跨文化宣教。那么今天呢，我首先从这个神学的角度来分享一下，就是从三位一体论、还有圣经论、再就是教会论，从这三个方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和宣教之间的关系。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啊与宣教的这个关系啊。实际上那个系统神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三位一体论是吧，三位一体论是系统神学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我们从这个宣教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三位一体论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三位一体论和这个宣教也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怎么样密不可分的关系呢？首先看这个圣父神的时候，他是宣教的这个根源啊，宣教的根源，圣父神是宣教的根源。 所以有一位宣教学的学者，他叫做 Leslie Newbegin， 他说什么呢？他说，理解三位一体的神的这个本性的时候，你就能够怎样呢？理解宣教事工。所以你越来越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你就越来越理解什么呢？宣教事工，你就越来越明白啊，我们为什么要去宣教。所以他也提到，所以呢，当我们理解三位一体的神是宣教的神的时候，你就能够领悟到，实际上宣教不是我们，不是属于我们的，宣教是属于神的。所以有个神学词语叫做宣教的神哈，叫做 Missiode 啊 ，Missiode。那么从这个圣父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他是宣教的根源。那么这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从这个神的品性和神的目的来看的时候，神的品性和神的目的，它就成为宣教的根源。那么看神的品性是什么呢？圣经里说神就是爱，神的品性。所以神的宣教就源自于神的爱。是宣教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因为神的爱，从这个根源开始的。所以我们所了解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说到什么呢？神爱世人，是吧？因为爱，所以怎样呢？神开始宣教。所以他这个宣教就是从他的这个神的品性开始的。那么神的宣教的目的是什么呢？宣教的目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去寻找失丧的人。我们看亚当夏娃他犯罪之后，神就开始寻找他，亚当啊，你在哪里？亚当啊，你在哪里？哎，这就是怎样呢？因为去寻找这个世上的人，所以一定会带来这样的宣教的工作。像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也怎样呢？也表明了他来到这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呢？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里说到，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哎，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哦，原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也是怎样呢？去寻找那些失丧的人啊，寻找那些失丧的人。所以这神的这个目的也成为了我们怎样的宣教的根源。哎，宣教的根源。所以宣教的前提是什么呢？我们得了解神的心意。哎，我们了解神的心意是非常重要的。你了解这个神他怀着什么样的心意，他对这个世界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意。了解这个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宣教。那么相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了解神的心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是无法开始宣教的。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一位神米西奥德他的品性，他的目的，他的品性就是爱，神就是爱，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来去寻找世上的人。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这是我们可以这样的迈出这个宣教的步伐哈，宣教的步伐。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圣子耶稣圣子耶稣他是宣教的实践我们说圣父神他是宣教的根源然后圣子耶稣呢是宣教的实践。为什么这么说呢？圣子耶稣为我们展示了道成肉身化的宣教模式。实际上耶稣是神派到这个世界来的一位宣教士，是吧？而且是怎样，他是一位跨文化的宣教士。为什么呢？因为神的他的本体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他是天上的，他是天上的神。但是他却抛弃了那个天上的荣耀宝座，抛弃了那个神的这个全能，这样呢蒙受肉身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所以这位耶稣呢，他就是一个怎样呢？他就是实践了这个宣教。所以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这个宣教的实践。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里说到什么呢？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看道成了肉身住在了哪里？住在了我们中间。所以耶稣来到了我们当中，住到了我们当中，而且怎样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那么耶稣他是宣教的实践，也是我们宣教的榜样了。对，就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去如何担当这个宣教的时候，我们所要效法的对象是谁呢？就是这位耶稣。所以效法耶稣基督去担当宣教，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人去担当宣教，但是他担当宣教的过程当中怎样呢？他不是效法耶稣基督。那么这时候他就怎样呢？ 做不对宣，就没有做对宣教了。为什么？耶稣他是啊，耶稣他是我们宣教的实践，耶稣是我们宣教的模范，是一个模型。所以我们担当宣教的人就要效法这位耶稣。所以你不效法这位耶稣的时候，你说你在谈宣教，这是这样，你可能已经和宣教那个模样、那个模板已经脱离了，已经脱离了。所以效法道成肉身的这个宣教，才能做对宣教。我们刚才说了，了解神的心意的话，才能够怎样呢？开始宣教，是吧？针对耶稣来说怎样呢？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时候，这个时候怎样呢？才能够做对宣教。实际上在历史上，因为没有效法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化的宣教，而这个脱离了宣教精神，给宣教地带来了很多伤害的也非常非常的多。这都是做错了啊，做错了这个宣教。所以我们不认识这三位一体的，所以三位一体，这个三位一体神，我们总想这是系统神学的，实际上怎样呢？三位一体的神和宣教学是非常非常有关联的。所以这个宣教，一个宣教学大师，就刚才我提到这个牛比金哈，他就说了什么呢？三位一体，他写了一本书《三位一体与神的这个宣教》，所以那里面就提到非常多的这个关系哈。好，第三个就是圣灵神了。圣灵神是怎样的一位呢？他是宣教的能力哈，宣教的能力啊，宣教的能力。宣教始终要依靠的是什么呢？圣灵。宣教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是怎样呢？靠着圣灵来宣教，圣灵成为这个宣教的主导。所以我们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话语了。所以门徒们去担当这个宣教之前的时候，他们要等候的是什么呢？要等候的是圣灵领导他们身上，需要等候的圣灵的能力临到他们身上。当圣灵临到他们能力的时候，门徒使徒们就开始宣教。所以使徒行传，我们用另一句话也称什么呢？称使徒行传为圣灵行传，对吧？使徒行传也称为圣灵行传。为什么？整个使徒行传里都看到了什么？这些使徒们彼得、十二使徒、后来的保罗，都是他们如何靠着圣灵的能力去担当了这个宣教。对，所以那么我们华人教会如何能够开启有效的宣教事工呢？认识这三位一体的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和宣教之间的关系，那种息息相关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能够开始宣教。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究竟和圣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认识这三位一体的神，原来圣父神是宣教的根源，原来圣子耶稣他是宣教的实践，圣灵神他是宣教的能力。认识这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我们这样呢就能够开始这个宣教。下一个我从圣经论的角度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宣教的关系哈。那么圣经是宣教的书那么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这个启示录，实际上宣教的主题它贯穿了整个圣经从这个圣经来看，实际上我们看创世纪一章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创造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类，这一次神的胸怀是这样，它是普世性的，对，它是普世性的。所以整个圣经无论是这个诗篇呐、还有这些先知书啊，包括福音书，新约里面的福音书啊，还有这些书信呐、保罗书信呐、其他的书信，实际上都能够看到跟宣教有关系的。所以圣经它本身就是一本宣教的书。那么旧约的有的人就说，那么旧约里面，很多人就提出来，就是那么旧约里面，它讲的是宣教吗？旧约里面好像讲的都是和以色列的历史有关系，好像是，好像跟宣教虽然有一点的关系，好像不是那么太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这个旧约里面，很多地方这样的都谈到了外邦人怎样的转向耶和华神的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旧约的宣教的模式和新约的宣教模式稍微不一样。旧约是怎样的？神树立了以色列百姓，然后树立了会幕，树立了圣殿以后，然后这样的吸引万民这样的来走向神，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向心式的。 那代表性的话语是什么呢？这个米迦书四章二节说，必有许多国的民怎样的前往看，然后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你看前往，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来吧，哦，来吧，往这里来，就是往西安山来，往以色列这个神所立的这个祭司的国度来。哎，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向心式的。我们小的时候都玩过一种那个一种游戏哈，就什么样的游戏，就是把一个石头哈绑在一条绳子上，然后怎样呢，就轮起来哈，这里轮起来啊，无论这么轮还是这么轮哈，那轮起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石子和这根你手抓的这个线怎样呢，它有两种力是吧，它一甩起来的它有一种怎样呢，向心力是吧，不让它跑出去是吧，同时这样呢它又有另一种力量，是什么力量呢，是离心力是吧，它是向心力和离心力的这样的平衡，这样的。对，那么在旧约里面宣教的当中怎样呢，大部分不是绝对的哈，也有比如说也有到别的地方，比如说约拿去到别的地方去传宣教的也有哈，但是大部分的模式是什么样的，是向心的，就是来吧啊，前往西安啊，你们来吧啊，这样的方式。那么到了新约的宣教模式变成了什么呢，离心式的了啊，离心式的了。所以我们经常在新约里看到什么，耶稣基督派遣他的门徒们怎样呢，去是吧，啊，你们要去，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马太福音28-19节里也提到什么呢，说所以你们要呢干什么呢，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这是什么呢，就是派遣怎样呢，派遣门徒们往外面去，不断的往外，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离心力，这是一种离心力。那么作为今天的教会来说，我们究竟应该担当什么模式的宣教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是21世纪的这个教会应该是这样的，向心力和离心力这样的都能够均衡的这样的教会，就是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这样的不断的真的是有爱，使教会有爱，教会里有真理，教会里有各样的装备，从而吸引这些人怎样的来到教会当中是吧，不断的吸引慕道朋友来到教会里面，哎，让他们来，不断的来啊，这是一个。但同时怎样呢，我们也要怎样呢，也要对，也要去，对，也要去，也要怎样呢，把这个教会的墙怎样呢，不要让教会成为俱乐部，这很麻烦啊，我们一教会一团气哦，我们自己怎样呢，很 happy， 但是怎样呢，教会外面的人还有很多民族，还有很多未得之民，他们没有听到福音，没有听到福音。像问那个宣教学家那个 Winter 博士，他提到什么呢，实际上是这个在人类这个27亿人口，他们还不能够通过近邻传道听到福音的，这27亿人口需要什么呢，需要通过这个近文化宣教和跨文化宣教，也就是需要我们这样的去到他们那里向他们传福音，向他们传福音，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当代的这个教会它已经是这样的，不应该就是说啊、哦，我们应该啊、就是为了教会啊，或者哦，我们把这个教会的事工都放在我们教会的自己的这个堂长啊，宣教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把这个事工的重点应该放在这里，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是这样的。实际上那个使徒行传1章8节的那个那一道命令哈，就是你们必须蒙受圣灵，能在耶路撒冷这，然后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里面的那四个地方，它的这个中间都有一个那个连接词，就是希伯来那个希腊文都叫 kai， 就什么都是和的意思。就说你不是说你现耶路撒冷福音化以后怎样呢？你再去这个再去撒玛利亚啊，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再到地极全位，它不是这样的过程，而是怎样呢？你要同时去传福音。向近处的人传福音，也向怎样的远处的人传福音，所以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所以那么今天我们就是我们就可以非常深的思考这个问题了，我们到底是把这个 focus 放在教会增长还是国度宣教。往往刚才也提到了，往往很多人怎样在这两个问题上怎样呢，采取取舍的，包括很多传道人也是这样的，采取取舍，就是教会增长。那么如果单单的这样做的时候这样呢，很容易这个教会的形态很容易就变成什么呢，教会主义。我们也知道啊，不管什么一成为主义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就什么的事情都是教会最我们教会最重要，我们教会最重要，我们教会复兴最重要， 别的人或者别的民族他们怎样好像没有跟我们关系，这不是神的，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怎样呢，我认为恰恰相反，这个教会增长和国度宣教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彼此促进的关系，彼此促进的关系。所以我们教会一会儿我会谈到，我们教会实际上就是怎样呢，把这个我在北京的服侍的这个教会，就是把这个教会增长和国度宣教这样呢，它是有力的结合起来，哎，那教会增长怎样呢，促进这个更加促进活跃的这个国度宣教，让国度宣教怎样呢，又反过来又促进教会增长。哎，这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21世纪的，我觉得教会，无论是这个，无论是中国大陆的教会，还是这个华人教会，我认为普世教会都应该这样做。所以从教会论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怎样呢？应该去怎样呢？去接受这个神所赐给我们这个命令哈，这个大使命的命令。我在这个从这个教会论当中啊，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一个这样的共同体呢？教会实际上是神使用的一个教会这个宣教的工具。神怎样呢？可以自己做很多宣教的事工，但神就愿意怎样呢？如果看哥林多前书也，我们能够看到神非常愿意怎样呢？非常愿意和我们同工，对，非常愿意和我们同工，非常愿意使用我们，对。神可以，我们的神所信的他是全知全能的人，他可以自己做呀，但是他不自己做，偏偏要和我们怎样呢？这些软弱的我们一起来这样的核心同工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把这个教会使用为这个宣教的工具。那么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这个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共同体？它是一个宣教的共同体，是吧？所以宣教是什么？我们从现在给它下一个定义的时候，就是怎样呢？是圣父、圣子、圣灵把普世教会向世界派遣的行为，这是宣教。三位一体的神把教会怎样呢？派向这个世界的行为，这是宣教。那么宣教里面有四大功能哈，有四大功能。我们就称它为 wife 是吧，这个大家都可能很熟悉了。首先它是一个什么呢？ worship， 就是它是一个敬拜的共同体。然后是一个什么呢？教导的共同体 instruction， 然后是团契的共同体 fellowship， 第四个什么呢？宣教的共同体evangelism。那么这四个教会的这个四大功能是缺一不可的。如果你缺了其中的一项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是怎样呢？不是健康的教会，或者这个教会怎样呢？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完美的教会。你看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敬拜的共同体，首先教会是敬拜的共同体，这是怎样的？向上的是吧？去敬拜我们的神，这是向上的。然后这个教导的共同体是什么呢？是向下的是吧？向下的，我们把神的真理怎样呢？教导给神的百姓，这是向下的。所以上下都得有，你知道吗？上下都得有。然后团契的共同体是怎样的？我们彼此之间的是吧？我们团契，然后我们彼此相爱是吧？彼此带导，彼此包容，这是团契的共同，这是左右的，这是左右的，也很重要。第四个什么呢？宣教的共同体，这是里外的。宣教的共同体，你要怎样呢？不仅在里面，你也要出。所以上下左右里里外外都怎样呢？都要，这是神赋予我们教会的功能。所以你如果缺失了一个功能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教会有毛病了，有问题了。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教会只重视团契，哇，那很容易就变成俱乐部了，是吧？哇，我们自己团契挺好啊，干什么那么辛苦的去担当宣教啊？没有必要，那就成为什么呢？哎，团契的功能起了。所以我们要怎样呢？我们最近我们经常说要建立无墙的教会，什么？要打破这个墙，怎样呢？和这个世界我们要连接，我们要连接。所以这个已经提到了哈，国度宣教和教会增长两者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哈，密不可分的。实际上我们很容易轻视宣教，但是如果仔细思考的时候，如果没有宣教的话，地球上就不会有什么呢？教会的存在，是不是？真的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也是，如果没有这些宣教士到中国去宣教，中国现在说中国基督徒八千万，我有的人说1亿，怎么来的？这8000万1亿的基督徒是怎么来的？就是那些许许多多的宣教士怎样的？他们抛弃了这安定的生活， 怎样的抛离，真的是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中国。那时候中国那1890年的时候多落后啊，真的是，甚至很多像内地会的宣教士，他不仅仅在这个中国的海岸线，甚至他们进入到哪里，进入到内地少数民族非常偏远的地方，真的骑着驴骑着马这样的他们去宣教，这没有他们的宣教的话，哪有中国教会啊？我也去韩国，我去韩国的时候看到那个专门韩国这方面他们做的就非常好，就专门为这个外国的宣教士做建了一个墓地，叫做那个韩国语叫做养花井啊，养花井，我也会说韩语啊，就是在那里面就看到什么好多宣教士他们在那里怎样呢埋葬，他们不仅仅是到那里去宣教，甚至怎样把自己的生命都埋葬在那里，就是因为这样的宣教，所以韩国教会为什么那么普及，也是一样的，也是如此，正是因为这些有宣教，那么今天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宣教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有这个啊，怎么说这个教会，所以教是无论什么时候，教会无论何时都是因着宣教得以存在，并且怎样呢拥有未来，哎，因为有宣教所以才有教会的，因为宣教才有未来，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不宣教的时候，教会没有未来了，所以宣教就是教会的本质和生命。然后第四点呢，我想从这个文化的角度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文化这个与宣教哈。那么宣教无论是在国内进行还是在国外进行，都是跨文化，把福音传给他文化的施工就是宣教，所以呢也把这个宣教称为跨文化施工。我们这个人呢究竟是怎样的存在，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定义这个人哈。那么从这个文化的角度去定义人的时候，实际上人是什么样的存在呢，他是一个文化的存在，称人是一个文化的存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哪个人他都是怎样呢，在自己所生活的那个地区里面的文化都受到那个文化的影响，没有一个人不受自己文化影响的。我参加这个旅游团，有次去参加旅游团哈，那时候当然是那个华人团了哈，华人团了，那个导游就说，你们就是因为在美国旅行嘛，在美国旅游的时候他就说啊，你们前两天啊怎么你不吃饭你还想着这个怎么回事，如果到了第三天你再不吃中餐的时候，我跟你他说很多这个团员都会产生，他当然开玩笑了，会产生自杀的想法，就是中国人的胃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文化圈就是这样的是吧，我们饮食就不改变，所以他受到这个影响，我们不仅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我们还把我们这个文化怎样呢，在那个所在地区的又传递给我们后代，所以福音和文化是不能够脱离的，人和文化是不可能脱离的，你知道吗？这个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一样，没有一个人说我脱离了文化在这个世界生活，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文化既然是这么重要的，那么宣教和文化，我们如何来把这个宣教和文化来好好的有机的结合呢？那么在这个宣教学上也是一样的，宣教是文化批判呢，还是文化学习呢？有这样的问题啊，对，说了是文化学习哈，所以保罗他就认为这样的，他应该是一个文化的学习，所以保罗他说什么呢，像希腊人这样呢，就是希腊像希利尼人就做希利尼人是吗，像律法一下的人就做律法一下的，像什么样的人怎样呢就做什么样的人，所以他就是让文化融入到他那里面。那让戴德生他为什么那么成功哈，在中国宣教里为什么那么成功的原因怎样呢，实际上他融入到中国文化里面，你看那个戴德生的那个后来的照片怎样呢，都穿着那个中国的那个大袍子哈，啊，那种大袍子，然后那些那个从那个剑桥七杰，就是剑桥大学的七名那个杰出的那个学生，后来成为宣教士到中国以后怎样呢，都留着那个长辫子，那这就是文化的很好的融入，就是跟福音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时候怎样呢，他们却那样的怎样，他们不是去批判而是去学习去融入到里面，所以这一点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当宣教士，如果你进入宣教地的时候，你一旦开始批判那个当地的文化，那一瞬间怎样呢， 实际上你已经开始丧失了和这些当地的居民的这种宣教的接触点了。所以宣教是什么呢？宣教啊，不是一个这个文化批判，而是一个文化学习。那么对待这个宣教，对待文化，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对待文化有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是什么呢？无条件的拒绝传统文化。所以这个西方这个宣教士有很多人也犯了这个错误哈，就是原原本本的把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也怎样呢？要把这个西方的文化呢，要带给当地的百姓，啊、嗯，所以他无条件的拒绝当地的文化，就认为当地的文化它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文化，他认为这样，实际上文化是不存在落后先进的，嗯，所以这样的是怎样的？就是无条这个无条件的这个。拒绝哦传统文化，这是一个错误的。还有一个什么呢？无批判的包容传统文化，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这也是一个错误的。你比如说，我们教会在那个非洲宣教，那非洲那个在非洲宣教的时候，非洲他们有什么样的呢？有那个就是男的呢娶很多妻子，啊，这是违背圣经的，对吧？违背圣经的，这样的文化传统文化这样呢，我们要怎样呢？要批判，但当然你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但是怎样呢？要有批判性的去包容，包容。所以最终怎样呢？要去把他们这样的和圣经真理违背的这些文化这样呢，最后要给它扭转过来。啊，这是我们啊，嗯，就是针对文化这方面的。所以正确的，在宣教过程当中，这个正确的对这个文化的态度是什么呢？是选择性的接受传统文化。选择性的接受传统化，也就是刚才提到了哈啊，不是无条件的批判，也不是怎样的无条件的包容，而是选择性的接纳。那么选择性接纳，首先是对这个文化的理解，然后对这个文化有个理解，初步有个理解，然后对这个文化有个怎样的检讨。哦，这个文化他们当文化当中怎样呢？哪些是符合圣经，哪些是不符合圣经的？然后怎样呢？再进行对文化的改革。我想这个这样的宣教不仅仅是对我们这样的地理上的跨文化宣教是适用的，对我们这种时间上的跨文化宣教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90后的文化不一样了，是吧？00后的文化又不一样了。那么你教会如果只是针对这些新兴文化不断的怎样的去批判的是怎样呢？能解决问题吗？不能解决问题。很多教会怎样呢？把这个文化看成那个福音，不是文化福音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固守啊，固守那个传统文化，20年那个教会的敬拜模式都不改变，你知道吗？当一敲响以后，然后这个圣乐团起来，然后开始唱，然后牧师出来这样的讲道，就是一直20年一成不变。但是你这样20年一成不变，这样的敬拜的传统，这样的文化一成都不改变的时候，现在的年轻人怎样呢？他不吃你那一套，他不吃你那一套，所以这个他不能够领受这个教会传统文化而离开教会，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就是离开教会呢？原因之一也是一个太古老了，太古老了。所以现在针对这个又产生一些什么样？又产生一些这个新兴教会哈、啊，叫 emerging church 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非常年轻化的，但这也有问题，就是如果他们只是追求这样的模式的时候，放弃了这个福音真理的时候，这样呢，他们也，我们发现也过不了多久，也会这样的消失。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今天来说也是一样的哈，也是我们也是需要这样的来让他们把这个好好的结合哈。好那么我下面就讲一些实际的了，实际的就是策略与宣教哈，策略与宣教就是。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能够开始这个跨文化宣教的哈？我觉得是首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蒙受宣教的意向是非常重要的啊，心动了才能行动，是吧？你心都没有动，是行动不了的。所以我们首先蒙受这个意向是非常重要的。那个箴言里面也提到这样的，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对，教会也是如此。教会如果一个教会没有意向的话，不知道走向哪里。所以教会的传道人、牧师还带领团队，能够向这个教会提示一个意向是非常重要的。 它不仅仅是一个前进的方向，有意向的时候它也是一个教会的凝聚力，所以没有意向的教会这很麻烦的，很麻烦。你不知道来到这里干什么？难道只我们只是因信得救吗？我们信徒只是因信得救吗？不是吧，对吧？我们还有很多神给我们的使命，就不知道我们应该走向哪里，这是非常麻烦的。那么我在这个北京牧会的时候，我也领悟到这个意向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教会这个叫起名啊，叫意向教会啊，意向。对，那我们北京意向教会在那个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附近，我们教会是以这个大学生原来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非常年轻的这样的年轻的教会哈，年轻人为主的这样的教会。那么我在祷告当中蒙受的意向就什么，就是与主联合，生命丰盛，福音中国宣教世界。与主联合，生命丰盛，这指的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首先得得到生命，对吧？而且我们的生命要越来越丰盛，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福音中国宣教世界，这是使命。这两个命哈都是很要命的哈，真的很要命。如果没有生命的话，你担当什么使命啊？对不对？你有了生命不担当使命，你这个生命要干什么？你得到的新生命要干什么呀？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这个基督徒啊，这迷失就带到这里了，没有使命，对宣教对什么不太关心啊。我相信耶稣，我得救了，下生活怎么过呢？啊，我相信耶稣 ，OK， 我得救了 ，OK 了，我已经得到了永生的宝藏，天国的宝藏，天国的门票我已经拿在手里了，你知道吗？哦，那我就怎样呢？我就可以打盹了。哎，这个天国的列车来了没有？啊，没来啊，我接着打盹，接着打盹。所以没有力量，你知道吗？没有使命的时候，基督徒没有力量，知道吗？所以这个下生活就打盹，看看天国列车来了没有，手中握着这个票。实际上我们是非常重要，得了生命去担当使命是非常重要的。你担当使命就促进你的生命的丰盛，这两个也是相互彼此之间这样的相互促进的作用。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意向，我们就开始这个。我是09年，我们原来是家庭，在家庭里面聚会，然后09年这个我创立了这个北京意向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写字楼里面啊。就租了一块地，然后就在那里进行公共的礼拜了，公共的礼拜，就按照这个意向来哈，按照这个意向来，这就是我经常给他们这个传递意向，分享意向，这意向传递和分享是非常重要的哈，非常重要的。那么意向的领受途径也是蛮重要的，怎么来蒙受这个意向，也是很重要的。祷告，这个意向的领受一般是通过祷告和圣灵的带领。我们看这个耶路撒冷刚开始的这个教会，初代教会是耶路撒冷教会，是那个教会的中心。但是过了不久以后，你发现怎样呢？保罗到了这个安提阿教会以后，这个教会的中心在哪里啊？安提阿教会了。所以你看那保罗的三次传道旅行都是跟这个安提阿教会有关系。他每次去传道旅行回来不是回耶路撒冷教会，回到哪里呢？安提阿教会。那么他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我们看这使徒行传13章里记录了，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念、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这个扫罗就是保罗了，对吧？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安守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你看他们什么？他们在干什么呀？他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就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怎样呢？圣灵开始向他们说话了。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给他们意向，要派遣巴拿巴和扫罗。巴拿巴和扫罗是这个安提阿教会的领袖啊，领袖。他们把这教会的领袖怎样呢？派出去当宣教士，按手在他们身上。派遣也是怎样呢？即使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打发他们出去了，差派他们出去了。所以意向的领受是什么？是通过祷告和圣灵，不是出于自己和团体的计划和野心啊，那不是从神来的。所以通过祷告来领受意向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第二点，什么？意向的是否传达也非常的重要。实际上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也领悟到这一点，其实蒙受意向更容易，祷告一段时间，从神那里蒙受意向，持守意向实际上是比较难的，比较难的。因为你带领这个团队，你去宣教的时候怎样呢？有很多人他不怎样呢，对你这个东西他不感冒的，他就会提出异议来，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必须得宣教？别的教会没宣教，为什么我们北京印象教会就这么愿意宣教？那哪行啊？我们自己牧养更重要，我们这些人更重要，牧师你不能这样的，会有很多声音来，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怎么办？很多人这个时候容易放弃妥协，但是怎样呢？实际上意向是需要持守，而且需要持续的传达。所以那个在这南加州马鞍峰教会那个华里克牧师，他那个直奔标杆 那本书里面说到什么呢？他说啊，26天重复一次目标和目标，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意向怎么，不要忘记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忘记了或者抛弃了这个意向的时候，容易迷失，容易迷茫的。对，好，另外一个第二个，就在实际的这个宣教的过程当中，我认为担当门徒培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担当门徒培养。那么担当门徒培养怎么担当呢？在这里圣经里说，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出去传道。这是耶稣拣选12个人之后怎样呢？耶稣是怎样来担当？我们知道耶稣他的这个主要的事工，在这个世上的主要的核心的事工是门徒培养。耶稣也做了很多，他也去传道，他也去治病，是吧？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重中之重是什么呢？门徒培养。所以他培养了12个门徒，12个使徒非常重要。他又怎样的培养了70名门徒，而且差派他们，是吧？差派他们去传道。那么拣选了这12个使徒之后，怎样就常和自己怎样呢同在？所以门徒培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和他们在一起。对，深教说得很好，深教就是和他们在一起。我在北京如何担当的门徒？我们教会实际上不是很大，在北京的教会不到200人，差不多200人。然后，但是我们开拓了4间教会。然后呢，但是我们派遣的宣教士不到200人的教会，我们派遣的宣教士12名，不算孩子，12名宣教士，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为什么能够派遣这么多宣教士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我们担当了门徒培养。你没有门徒，你差派谁呀？谁愿意去呀？没有人愿意去，你差派谁？那么这些门徒怎么培养出来的？就是和他们同在。我从1994年我结婚以后，再开始北京开始，就是以大学生团契为中心这样的释放大学生团契，就邀请他们怎样呢？向他们传福音，他们迎接了福音后，就邀请他们到家里来住。所以这样呢，过共同生活，和他们过共同生活。所以我们家一般是3个房间、4个房间，姐妹一个屋。弟兄一个屋，我们夫妻一个屋，这样的和他们一起生活，给他们做出生活的榜样来，如何来服侍，然后带领他们一起到校园里传福音，让他们如何去传道。所以门徒不是门徒课程能够教出来的，是吧？很多教会都在聊门训课程，但门训课程是教不出门徒的，门徒是训出来的，门徒训出来的。你为他做出榜样来的时候，他能够成为门徒。这也很重要。那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差遣他们去传道。你要差遣他们去传道，差派他们。所以我带着他们去传道，到校园里传道。我也带着他们怎样呢？到地方，比如说到天津呢，还有到这个太原呢，济南呢，广州啊，上海呀，什么石家庄啊，经常带着他们去传道旅行，传道旅行。我们开拓的教会都是这样传道的时候建立的教会，这是我们开拓的广州教会，都是这样的差派，不断去传道的过程当中。这是我们开拓的天津的教会，我们教会都比较年轻哈，就是这个大学生这样的为主的，对，这是阳泉，这个教会不太一样哈，这个教会不，稍微成年人多一些哈，因为这个阳泉不是很大，山西的一个市哈，一个地级市，我们倒是非洲也是，你看他们在中国这样的可以到校园里传福音，他们同样的道理，他们可以在非洲也可以这样的到校园里传福音。实际上宣教就是什么呢？只不过是合堂的改变而已，原来是向同民族传福音，到了那里这样呢向外族传福音，只不过合堂的改变有个文化的跨度，实际上核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差派他们不断的去传福音，这个只训练他们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 啊12年去的这个非洲啊乌干达，现在我们就是在非洲乌干达建立了这个两个，又建立两个异乡教会，对。啊非常，我们这个异乡教会在非洲也是非常复兴啊，第一个建的教会啊，现在聚会的人数已经是1200人啊，然后今年呢，我们又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又开了第二个堂，对，就是神在那里非常强烈的这样的工作啊，强烈的工作，而且我们派遣这些宣教士他们去了之后非常火热的传福音，所以神就真的是悦纳他们，对。然后第三点就是我想强调的是，在如何看在担当宣教，我们华人教会如何担当宣教的时候，我非常想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要进行的是道成肉身化的宣教。我在那个三位一体的神论里面也提到了，圣子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宣教，是宣教的实践啊，是宣教的榜样。实际上宣教就是从软弱的位置上开始的。你看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来宣教的时候怎么宣教的，就降生在马槽里面，对吧，降生在马槽里面，从软弱的位置上，然后从软弱的位置上开始的宣教，最顶峰是什么呢？耶稣的十字架，作为一个罪人的样子，你看多么无力是吧？好像真的人人看来都是那么无力的，这样的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知道吗？这正是从软弱的开始的一种宣教，从软弱的开始的宣教。实际上《使徒行传》里面从软弱开始的宣教核心是就是服事，那个概念就是服事。你在《使徒行传》里面能看到两种服事，对吧？一个是使徒们的怎样呢？他们专心于话语和祷告，是吧？话语上的服事，这个神学的用语叫做 diaconia， 啊 ，diaconia 服事。然后另外一个怎样呢？就是拣选执事们，他们是在什么上服事呢？饭食上，对吧？在饭上服事，救济穷人，是吧？救济那些寡妇，是吧？那这也是一个服事。所以这个道成肉身化的宣教就是什么？就是服事，啊，服事。实际上在历史上怎样呢？有很多那个。从强烈而来的这样宣教，这样的我们发现那些都是失败的宣教。最典型的是西班牙向南美宣教，是吧？枪炮和宣教是一起进，这是跟非常强力，是吧？看起来非常强力，但是留下来的是怎样呢？伤痕累累。像中国也有一些哈，也有一些，但不是中国不是都是吧？中国也有很多大部分的宣教是他们是真的是像戴德生这样的非常谦卑的服侍的道成肉身化的宣教，所以他们留下了很多生命的果子。但也有一些强力的宣教，但是怎样我们看到的真的是留下来的是伤痕。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出了这样宣教的榜样，所以我们中国教会或者华人教会担当宣教的时候，这样呢也是要去效法耶稣基督担当着这个道成肉身化的宣教，很重要。中国现在越来越强大，对吧？经济上很强大，政治上也越来越强大，军事上面越来越强大，很容易就走什么呢？强力的宣教，你知道吗？我到了宣教地，我是头，我要带领你们，不行的。我来到这里，我是来效法耶稣基督的，阿们。对，我是来服侍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槽里那个马槽精神，还有怎样呢？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人所这个牺牲的这个十字架的精神。这个道成肉身的宣教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怎样会偏离的，要不然会做不对这个宣教。因为我们的这个这是我今年去的时候哈，我们的宣教士他们这个和这个非洲的这些他们很穷了，我们去的是非洲乌干达，是世界上最穷的十个国家之一了哈，很穷。但是我们的宣教士和他们怎样呢？生活在一起，都生活在教会里面，生活在一起，就是不仅仅教导他们圣经，也给他们做出这个信仰的榜样来，对，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玩，啊。还有这个宣教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职堂宣教，啊，这个 Rufus Anderson 他说的什么？宣教的目标是建立独立的有果效的原居民的教会。这个华人现在也宣教，你知道吗？但是华人宣教怎样呢？很多地方宣教是华人去了向华人宣教，不是说这不好，这也好，但是我们不能够单单有这样的一个模式。你看中国人，比如说温州，哇，也派遣宣教士，但是到哪里？这不是贬低温州教会哈。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多方面的、多种类型的这样的教会。不能说我到了欧洲又建立一个温州的华人教会，不是单单的这样的， 就是要我们要跨越这个民族性，要不然怎样呢？我们很容易成为这个基督教民族主义，就是哎呀，这个基督教就给我们中国的，说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还有很多没有得救啊、哦，我们中国人还有很多海外有很多，我们先向中国人传福音吧。没错，但是这个要同时进行，就像那个使徒像一章八节一样，我们要同时进行，同时进行。对，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怎样呢？在宣教学里面，很多这个宣教学者们，他们都认为怎样呢？去建立独立的、有果效的原居民的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我们呢也是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非常注重怎样？除了我们开拓的，我们建了两堂教会之外，我们非常注重的是当地的这些牧师的培养和当地牧师的这个培训。每年我们都会有进行这样的当地牧师的，像每次200名，每次200名，就是对他们进行培训。另外怎样呢？我们不仅在这个，就是在圣经教导上培训他们，也帮助他们建那个教堂。在非洲啊、$10,000就能建一个教堂。对，他们的教堂是非常的破落，有的时候根本都没有教堂，就在大树底下，有的是在草房里面，有的是在木屋里面，这房子都要倒了。但是怎样呢？我们就帮助他们。对，这 Henry Wayne 他也说了哈，建立教会当作宣教的，把建立教会当作宣教的最终目标，而教会最终要在原居民的牧师的指导下成为原居民的教会，这一点非常重要。对，要不然怎样呢？实际上欧洲也曾经在非洲大陆宣教过很多，但是他们始终抓住这个领导权的时候，当他们一撤的时候，非洲教会就散了，就没有。所以我们非常注重这一点，要建立当地的教会，建立这个当地的领袖，塑造当地的领袖。这是我们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在这里建的一个三层的这个教会，就是叫做乌干达异乡教会。这些人就是我们的派遣的长期的和短期的宣教士都在这里了这里面。对，也非常非常宝贵。真的是到了异国他乡非常落后的地方，哇，中国人到哪里都有做生意的，非洲也多的是，现在非洲我听说也有2000万中国人还是多少人，反正非常多。但是中国教会派遣出去的宣教士，华人派遣宣教士却寥寥无几。他们看到中国来的宣教士，他们很惊讶，他们很惊讶也很感恩，哇，你们不是来赚我们的钱，你们是来向我们传福音的。真的很感谢我们，我们的宣教士不是短期的，都是长期的，一去就在那里扎根，一去就在那里扎根。这是我向他们对这次传道旅行的时候，这是我们建的第二所，第二间，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教堂能容纳200名左右，这样的教堂差不多$10,000就能够建一个。对，在首都里不可能，但是在农村里是可能的。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联合宣教联合宣教，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这个联合宣教这个策略也是非常重要的。宣教是教会差会的这样的有机的联合，包括教会和教会之间的有机的联合。我们这个建这个和这个宣教的时候，我们也跟韩国的教会一起联合。对，他们。因为我本身是韩国宣教士，向我传福音和接受福音的，我又懂韩语，所以和他们的联络比较多一些。所以我们这样一起配搭的进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宣教的果效非常的好，非常好。现在我们在，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了，但这是他们的儿童主日学了，孩子们差不多有500名到600名吧，这样的孩子。这是我们礼拜的时候这个样子每周是3堂礼拜。他们是非常的单纯，我觉得这个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单纯，也非常的可爱。这些就是我们在，这是乌干达全景，这是我们在韩国教会，包括我们教会通过我们非洲的这个乌干达教会建立的这个教堂，就是教会，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帮他们建这个教堂，就是我们就是。有个宣教策略，就是要在非洲的中部建立一个福音墙，因为北面的这个穆斯林的势力啊，不断的往下南移，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在这个乌干达、肯尼亚在这一带能够建立一个福音的墙。所以在这乌干，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首都堪帕拉，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已经建了 我三月份去的时候已经建了160个教会了，对，也很感谢了，就是有很多人愿意就是有这样的奉献，$10,000就能建议帮当地的教会建一所这个建一个教堂，所以这是很感恩的事情。对，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在话语上就是帮助他们，也在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一项教会，我们也在这个整个这个乌干达也有这样的有一个能够更好的一个这样的服事吧，这是我们的一项这样的意向。对，我觉得因为神的宣教从空间的角度来说，神说你们要怎样要直到地极是吧，这是空间的角度。那么从这个时间的角度来说怎样呢，是吧，直到世界的末了是吧，所以要到地极，要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普世，我觉得神给普世教会的这样的使命。所以我觉得华人教会也是作为普世教会的一份子呢，能够更加积极的能够参与到这个宣教的施工中来。对，好，那就最后还有5分钟哈，那就放一点点那个对这个影片哈，有个短影片，不一定都放完哈，大家看一下就会很感动，因为从这些非洲人他们口里面他们唱的是宣教的中国，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哇，他们是多么需要这个福音，需要中国这样的派遣宣教士，渴望中国能够成为华人教会能够成为宣教的这样的教会。这是我们宣教士教他们的，对，他唱的中文，他们学的蛮好是吧，那发音还蛮准确的，我觉得对，学得真不错。不是用英文啊，乌干达是用他们的官方语言是英文，但他们也有他们的方言，所以有的时候需要，你看有一张图是我讲到，然后中文我英语不是很好，我学的是日语专业，然后有个翻译英语再翻译的当地的语言，但是我们当地的这些宣教士们他们都是用英语直接讲了。对，因为我们北京的教会是这个大学生为主的，所以他们的英语都很棒，对，去了第二天就开始到校园里去传福音的。对，对，他们本来就讲英文，对，好，时间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我做一个祷告来结束。天父神，谢谢您啊，在这洛杉矶教育大会有这样的一个华人教会如何开启有效的宣教施工的这样的一个讲题。主啊，真的是希望华人教会能够从三位一体神那里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效法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化的宣教，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担当世界的宣教。主啊，现在世界的教会都在看中国的教会，看华人教会。主啊，愿真的是我们华人教会也能够借助这宣教的棒，能够在世界这宣教事工当中，主啊能够被你使用。所以主啊，就求你大大的祝福华人教会。主啊，让我们能够蒙受一个宣教的心，蒙受一个宣教的意向。主啊，我们需要借着祷告，借着圣灵从主那里，从我们的神那里蒙受意向。主啊，我们也需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去担当宣教。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啊，我们也需要踏踏实实的做好门徒培养的工作。主啊，能够培养出更多的这样的宣教士来。主啊，无论是在这北美还是在世界各地，主啊都能够使华人教会参与到世界宣教的事工当中来。主，谢谢您在这分享的过程当中与我们同在，感谢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天父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演讲，那大会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
好，谢谢。
你如果今天有来听演讲还没有登记的，麻烦你登记一下哈。那以后 ABC 大会要有什么特别的聚会什么，他们就是会通知你哈。那因为我会把你的那个学生的，因为有一个很好的宣教也可以来把握时机，很好的宣教也可以来，有兴趣抽烟他也会通知你，那也是画画宣教。
啊，
你们北京一般教会大概就十几个宣教士，
对，
你们有定期的给他们经济上的帮助吗？
对，我们有定期的，对，但这十几个宣教士当中，他们有平信徒宣教士，就是到那里工作，但大部分是全职这样宣教士，这样全职宣教士的话，我们教会就会供应他们的生活费，对，然后对。
你们四处两派传道人，还有一些平信徒同工队吗？
对，这个就是，对，我们每年都会有个短宣队，因为我们教会是这样的，我们想集中的一个地方，很多就是集中的宣教。我们既然是就是神给我们乌干达这样的意向的话，这个非洲乌干达国家的话，我们就把所有的宣教士先派到这一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在福音上能够翻转，然后这样的时候我们再那什么，再去开拓其他的，对，所以我们会每年都会有这个短宣队去那里的。
除了短宣，那么宣教士一家人去，还有其他人住在那里。
哦，对对，住在他们全家都去，孩子都在那里。
就是宣教士全家人。
对，全家都在那里，都，所以他们的孩子都有的是到那里，在那里结婚，在那里生孩子，这样的。
你们
在
宣教的这个
医
生是怎么样来的？
对，就是过程是这样的。有一次就是2008年的时候，我们在我们教会进行了一次培灵会，在一个营地，我们叫做阳台山，在那个地方举行了一个。那么在那个会当中呢，我们就是迫切的祷告，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预备。就是有三个就是传道人呢上去不同的讲了一些，就是中国这个福音是如何进了中国，我就讲的那部分就是福音怎么进了中国，这些内地会的宣教士然后在中国怎么，然后我们真的是欠了很多福音的债啊。然后还有一位同工他讲的是印度的宣教，还有一位同工讲的就是乌干达的这个，介绍乌干达啊，介绍这个印度，然后我们一起就为了这个祷告。那么祷告越来越深的时候，就神就给了我们这样的感动，就是我们不能够只是接受福音的好处，我们应该就华人教会、中国教会应该去偿还这福音的债。对，对，所以我们就号召，或者谁愿意真的是成为宣教士，让我们去那什么，在祷告会当中，哇，那时候就有一些人就举起手来了。那在我们看来，这些人有信仰经历长和短的。但是怎样的那些举起手来的人，我们看神真的很信实的。后来那些人都去了这些宣，都去了宣教地，就是神给了感动，神给了我们感动，然后神给了这些年轻人感动，所以他们举起手来的时候，神就使用他们。像其中最一个典型的是一个叫姓杨的弟兄，他英语不是很好，学习不，我们教会大部分是北大清华的，但这个弟兄他是自考的，所以不是英语不是很好，但是他那天举起手来了。但是神，我们看到不管他的英语水平怎么样，神还是这样呢，聆听了他的这个心愿，聆听了他的祷告，后来他就去了那里做宣教，然后在那英语现在非常的棒，在那里用英语读了神学啊，用英语带领敬拜还有讲道都没有问题，就我们这些同工。对，我觉得短宣，刚才我这个来这个课间，我到那个旁边的课就听了一下，那是庄牧师吗？他讲的就是短宣，我觉得他对短宣就是非常有研究。但我觉得短宣、长宣、中长宣都需要啊。那么短宣也是蒙受长宣的，不一定是必经之路。我们教会没有到国外去进行这样的短宣，但是我们在国内经常去短宣，所以我们开拓的那些教会都是这样的。短宣的时候，这样不断的短宣的时候，怎样呢？就是能够让我们越来越蒙受这个宣教的这样的意向 因为你就发现你这样出去宣教的时候，神非常愿意和你同在，非常愿意同行，而且非常愿意借着你来工作。哎，你就看到哦，我们宣教的时候有果效。这时候怎样的，越来越多的人这样的愿意这样宣教，他们就愿意站起来。而且他们这些宣教同工们在回来不断的进行宣教报告的时候，哇，我们中国教会在那里1000多人的教会看到这样的，非常的鼓励。就是长线和短线就会彼此的怎样呢，就是这样的得配搭，相互作用。对，所以我觉得短线也是蛮好的，很多宣教是从短线一步一步来，后来蒙受这样的长线的中长线的这样的愿望。
他也是在
中
国内的宣教士也有跟当地的公安或者是国教
都
有什么冲击的冲
击？那乌干达这个国家它是宗教自由的，所以啊，国内是这样的，国内他公安你宣不宣教他都会找你的，对，他只要你教会在那里他都会找你。所以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去年来的这边就是来开始学习这个教牧国的，基本上每年会找我一两次，他给你喝个茶。聊一聊天对，给你一些心理暗示和一定的精神压力，但是没有关系了，现在就是不像过去那样的给你取缔了或者怎样，但最近有一点又开始收紧，最近又开始收紧，因为宗教忠诚又出来新的什么之类的，又开始有点收紧，但是无所谓呢，如果我们再打压了，我们再回到家庭，对，就是只不过机会模式改变而已。嗯，好，哦，
不好意思。